这次安排主日学开始之前，一个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早晨开始复活的日子，你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一同来瞻仰你的容颜，聆听你的话语。你早晨与我们同在，借着各样的机会，你向我们说话，向你扬言，向你保护时带领我们在灵和真实里面来敬拜。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今天交通耶利米书第十一章啊，那么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里面呢，有几点呢，我们从思想里面交通的啊。首先呢，一开始呢，他说到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大人和约上的居民，要对他们这么说啊。他要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听神的话，然后这个然后听完之后去跟神讲话。那么这讲完之后，然后跟他就说，他回答说耶和华阿们。那么这些话耶利米他自己知不知道呢？他在就出来服侍一段时间了啊，那么他也应该是认识神话语的人。那么神这时候再一次提醒他，去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话。这些话呢，对耶利米来讲的话，应该是熟悉的话，因为这都不是什么新鲜的话啊。那么因为这边所讲的都是很明显的话，而且是多年所说的话。那么现在在这里呢，希望神要耶利米再一次坚定他里面的心啊，让他再去向百姓说话，说这些话，是代所那个耶和华所吩咐、所遵让他们所遵行的。那么先知自己呢，虽然是一个传神话语的人，那么他的自己本身也要常常在神面前啊领受神的话啊。虽然神说过的话，那么他也要在神面前领受那些神的话，以后有信心的感觉呢哈。然后再去传讲啊，他不是讲一些他已经传过的道，他已经认识到。那么虽然这些话呢，神已经跟他说过了，而且他也非常清楚了。就是再一次他面前呢，在坚定他里面的心啊，去先知他自己也需要常常在神面前接受神的话语的带领啊的领受，然后他才能够出去教导他的百姓。那么这里呢，我们几次提到一个问题啊，这个思想的问题，就是
再大声一点，再大声。
这些话，那就如果你们去遵守的话，那么我们就去得福；不遵守的话，就是咒诅。那么这些话呢，是神吩咐他们一定要去行的。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的时候呢，一直觉得说这个知道这些话语啊，是律法呢是从不来的啊。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彼得说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和我们先知、我们祖宗所不能够负担的恶呢，摆在这些外邦人身上？他们呢，就从小就遵守耶和华律法。他们呢，多年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律法是怎么来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些担子加在外邦人身上啊。所以这耶路撒冷。这个大会之后呢，他只是这个规定外邦人要这样走守警戒，很简单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越律法是守不来的，那么神为什么多次在旧约的时候要他们守，而且说你们守就得福，不守就守咒诅？那我也想呢，神说这些话的时候，神在旧约里面的一些教导，不是都不能守的啊。那么，有很多的这教训呢，你只要走在其中啊，你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做，就算在旧约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边呢，他说呢，有一个人他。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娶了他的继母啊。他说这样的事呢，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何况在你们当中呢？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这就是他们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不能取消戒律，不是新约的规定的，是旧约的规定的，在律法上的规定的。而这件事情呢，不要说这个你们不说，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那么，所以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是神把律法的供应刻在他们心中，他们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律法书的第二章。所以呢，在律法里面很多的要求啊，不要说以色列人，外邦人当中都在守。啊，那很多的，你说在这个外邦的，在这些没有信、没有神的律法的、不相信神的，他们没有律法在他们里头吗？他们良心就是神的律法，对不对？所以所有在旧约里面，所以神的那个要求就刻在他们里头。所以呢，在外邦当中你看到有秩序，对不对？你看这个在外邦当中，你不可以乱伦，你在外邦当中，他们也不能够杀人、偷盗，所有的这很多在律法里面所要求的，在外邦人当中都在守，都何况是百姓呢，对不对？那么多外邦人都可以守，为的就是神百姓是不能守。当然我们说外邦人他们守也守很苦啊，因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照良心做事的，但是起码就连外邦人他们神保在他们心中的东西，他们都在这里尽力在那里遵守，而且他们的法律在那里规定，何况神的百姓。所以神要求就把这些律法说到这是百姓身上的时候，那个首先呢不是都不能说都不是守不来的，而且呢神呢也知道他们那个是守不来，不可能完全是守得来啊。那么但是神至少他自己要至少要去守，对不对？那么你自己守了你才知道你守不来，或者守他才知道跟一些需要你靠神。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守不来，他们干脆不守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当中啊，他们欺压人、亏负人，
开始就给你
啊，那个父子与一个人，因此他们那个是行淫，各式各样的坏事啊，他们都做尽了，他们守不来，他们就干脆不守啊。那么那个不但是说他们在生活规范上面的道德的那个标准上面他们不守，他们那个连那个他们更是拜偶像啊，神不准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到一个地步啊，他说那个神的那个他的神的数目跟他城的数目相等，那个巴黎的坛呢跟耶路撒冷基道的数目相同啊，那到一个地步他们完全放弃，完全更不做了。啊，那么是所以神非常的，才这么大的那个这么大怒啊！如果他们真的是愿意去守的话，他们守也守不来，对不对？有的事情守不来，该守的什么守不来，你就求神帮助。因为有很多的圣徒，他们那么宝贝神的话，他们爱慕神的话，大卫他是那个这个科目那个他真神的话，他们不是说他们一辈子都守得来，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宝贝，他们是尽力遵守，说过来的话求神帮助，所以求神的带领去依靠神，这是神要的啊。那个神要他的百姓真要是不会期望他们在身上是所有的，只要他们去行，所有的都行得出来，因为那个只有在新约新约里头的一个新人里头才有可能在这么做的，但是他们呢做都不愿意做啊，他们连那个非常轻看神的律法，那这就是律法，这个是非常可轻看的。而且律法的功用啊，他说是那律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你如果不去行，你怎么知道这个律法你行不来呢？一定是你去行的时候，你到底行不来啊？这些律法叫人知罪。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把那个律法看在眼中，所以这个律法就算是它的功用叫人知罪，他们也不觉得他们的犯罪，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没什么好守啊。所以这是那个。我们说在旧约里头，虽然我们知道就那个旧约律法有很多
人说在这边
现在是守不来的，可是不是说因此就像以色列那样完全就弃绝了，完全那个什么把轻看神的律法，不要说这些礼仪的律法，那些预表性的律法，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那个人和人之间的来往啊，那么爱神爱人，这个他们都完全弃绝了啊，还有那个在各处设立偶像啊，所以难怪神的怒气啊，像他们发作啊，甚至那个无法挽回的。这是第一点啊，这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求他们，但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人靠着天然人能够完全施行这种律法。 但是呢，神给他们足够的恩典啊，他们愿意，只要愿意就尽心去行，啊，那不那个做不到的，神帮助，神赦免啊，那可以依靠神。那么这是神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还要要求他们，多次的要求他们要是去坚守神所吩咐的律法啊。那么，然后呢，到第七节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你要听这些话啊。他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那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那这句话呢，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知道这个神啊，在他们当中不断的把他的话呢说在他的百姓当中。那么他是从出埃及的那一天，出埃及那天开始就这么做了。啊，那开始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以利亚这些外面只知道的先知，向他们那个讲话。那么，甚至在他们在出埃及之后啊一年，然后神才开始颁布律法。在那一年之间，神也，你看到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些律例典章啊，在二十章以前，他就已经开始说了，啊，那么就开始教导他们了。那么直到二十章以后才非常正式写下来。那之前一出来没多久，他就那个摩西就。按着神的要把一些律例典章告诉他们，开始讲了。而且呢，我们知道啊，那个我们上次知道，就是看到这个有将近两百万的百姓啊，要叫每一个人都听到，那绝对不是只有摩西、米利亚能够做得到的啊，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先知啊，那么神兴起来的来做。而且历史历代一直到了这个那个耶利米时代的南国北国王了，南国王了，那么神还是从早起来啊，天天就向他说话。那么就算是到了这个时候，神已经兴起很多的先知了啊，我们所知道的大先知、小先知、大先知书的先知、小先知书先知，很多我们知道的这些先知、先知的门徒，那么。可是就算是这些先知们全部加起来，我们所知道这些先知们加起来也没有多少啊，也没有多少。那么这个几百年之间，然后呢是那个每天去讲，这个光靠这些先知是不够的，一定是还兴起了很多的其他的先知呢，那么在他们中间就传神的话啊，那么这才有可能他们从每天早上的那个起来，神就差他的仆人去讲。像这些山，那是不是两百万的哈？那个上千万的那个百姓，这么多年下来，对吧？天天去讲，一直很多很多的先知神兴起来。所以我们这边留意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么这么看来的话呢，那绝大部分的先知呢，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啊，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先知非常非常有限。那个。以赛亚呀，这耶利米啊，这个甚至到后来的在被掳的地方的以西结都算进去的话，那个什么算得出来的这些先知哈，你这是有名的先知能算得出来，还有大概我想绝大多数的先知都没有记名的，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啊。但是看见呢，那么这个神啊兴起人呢来工作的时候呢，不一定意思是在民处的时候让人晓得他们在那里传承的话，有很多人很多甚至先知兴起来是默默无闻的在那里传承的话啊，是每天殷勤的忠心的在传承的话啊，这是我们需要那个是留意的啊，那个有很多人他们在历史里头像。不要说是那个在旧约时代了，在新约时代有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兴起来，啊，为神做话语出口的，默默无闻啊，正在那里忠心的传扬神的话，啊，这是这值得我们注意啊。这些人在神面前神都纪念啊，他说都是我打发出去的，没有一个不是他打发出去的啊，在神面前都晓得他都纪念的，那么。那这么多的先知，他们讲了那么多的话，他们讲什么话呢？对不对？那么，这不要说这些先知，我们知道的先知们还是那个知道的名字啊，不多，他们记下来的话也很少，对不对？相较起来的话，如果有这么多先知都说什么话，那么只有少数的先知他们的话留下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说，大部分的先知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们所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么神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话留下来呢？ 那他们在都是说些什么话呢？那么他是说，他都是讲你们当听他们的话，这些话什么话呢？都是这愚的话啊！这些这么多的先知起来讲啊，讲那么多的话，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不是没有讲别的，他们就讲神的愚，就是讲神的话，神已经启示过的话，在旧约里头借着摩西所传的话，所以他们这些先知们起来讲，不管是说那些知道的有名的先知也好，不是没有名的先知也好，他们才讲的不是别的，就是神曾经说过的话，就是那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们的那个用多方面来教导神的百姓认识神的律法，好明白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好各方面。其实从在摩西五经之后呢，在五经之后，那么就是历史书、先知书跟这个诗篇，对不对？那么历史书所说的就是这个记载的百姓他们那个在外面是不是有遵守神的话？先知呢是记载在他们里面他们真实的光景有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现在诗篇呢也是说到这些诗人们在受感之下，他们对神话语的一些启示、一些感受啊，感受。没有，那除了有一些预言说到主耶稣基督新约的预言以外，其他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在重复描述已经说过的话，就是那个摩西那个律法书里头。所以呢，就那个所记从历史书、那个先知书跟那个诗篇，那么再加上有很多很多的话，绝大部分的话都没有记载下来的话，他们都在说都。没有说别的啊，他们都在说的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把已经所启示过的翻译启示在这说到神的律法书里头。那么我们今天也有一直在那个质疑啊，你看新约圣经写了到现在已经将近2000年了啊，这2000多年神没有说话吗？神说很多的话啊，那么这最后一节那个新约书就讲完以后呢，那么好像神不说话。其实神不断的在说话，对吧？历史历代多少的那个神兴起神的仆人在说话，那么有些非常有名的，有些神默默无闻的在说话，那么他们说我这些话我怎么不记得下来？神的启示没有，这启示已经完了，但是并不表示说神不在说话，神记得这些神的仆人在说话，对吧？他们说什么话呢？他们说神已经说过的话。就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呢，再一次翻译启示，说到我们这里头，再解释，再思想，然后再传讲，然后再教导人的遵行。啊，所以神的话呢，那个我们今天不一定是一定要去那个发掘一些新鲜的道理，好吧？这些一些人没有听过的道理。其实这个历史历代，这个神借着这些仆人，先旧约的先知也好，新约的其实的仆人也好，那么说过的话呢，那90%以上的话都是神已经说过的话。怎么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呢？其实，所以神的启示是非常完全的，非常的丰富的。只不过我们呢需要那个在神面前多思想，在这些神面前交通啊，所以神打发了许许多多的他的仆人出去讲，就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一次翻译启示啊，那个诉说在人的百姓里头。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说实在的，那个我们听也好，我们自己看也好，那么神已经说过的话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么不管是那个有。再多人传讲，再长的时间的人传讲，再多人谁传讲，在旧约里头这么多的先知讲了几百年，对不对？就是讲真的话还说不完，这些人还没有听进去。那么新约呢，我想这2000年下来，那个把这个这些神的先知仆人所说的话写下来的话呢，汗流冲动啊，那个属灵的书籍。就那个什么一个图书馆啊，那个大概都装不下。那么他们讲什么话呢？没有讲别的话啊，就是讲神说过的话。因为神的话太丰富了，啊，这太丰富了，所以呢需要常常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啊，那不同的人来把认识成他那个启示的丰富啊。所以他这边说，他是我从 出埃及的那一天到现在，天天起来都告诫要听我的话啊。那么听谁已经说过的话，就再一次提醒啊，那么再一次解释，再一次让人里头能够有感觉，能够遵循啊，这是在这里需要我们这个思想的啊。然后呢，底下呢，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啊。十四节他说呢，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这句话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在那个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时候，神已经吩咐那个耶利米说了，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因为我不会替你祷告。那么神已经吩咐他了。那么现在还在吩咐他，这表示说呢，那么耶利米呢，虽然前面那个神吩咐他了，不要为百姓祷告了，但是耶利米他这里头一直有感感动啊，他里面呢这百姓呢实在是悖逆啊，实在是玩梗啊，那个是软弱，还在不断求，所以神在这里再次吩咐他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不会听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有，那么神不听的，那么我们还要不要祷告？那么那个在新约那个这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有的罪是至于死的罪啊，那个有那个我不说他为这罪去祈求，但是呢，有些是不至于死的罪，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有些罪。是至于死的是神的审判临到的话呢，他说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也是说那个可能到了地步的时候，那人人犯罪，神的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要为这些罪祈求，我们也不应该为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这神已经在下是审判，对神的这那个做事已经要做了。我说神啊，求你不要做，求你了。那么是说我们比神还公义，还是我们比神还有爱，还是我们比神还有智慧？对，神他已经定他神不会随随便便做事情。神百姓到了这个目前这个光景，是他们自己取罪的。多年他派的百姓，他的先知去说话。那这些先知天天为他们，也为他们祷告。那么他们到了一个地步，神审判要临到了，他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我的不会替你祷告的，神的我的就那个这临这个什么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大概我们没有像先知这样的，会这么清楚说这件事情是神绝对不会听的，神的定义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去祷告，我们说很多时候不清楚啊，这件事情到底是神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会祷告。那么也许神不要这么做，但是不晓得我们需要祷告，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清楚。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神已经很清楚的知识说到这件事情他不会做，那么我们可能要在神面前有安息啊，现在很安息，因为这是神的定义的，这是神只要做事情，这个时候可能不祷告比祷告还来得幕后谁能够达成心意。对，神说我已经定规了，但这神绝对比我们有智慧，对吧？他这么多年下来长久宽容忍耐，到了地步他决定他不做这件事情，他要审判要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应该学习说这神的人说好，我安乐服下来，对不对？我神啊，这件事情求你怜悯啊，那么但是就没手那来动。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很清楚神要怎么做的话，是那个不祷告也许比祷告更好，更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对，我们才怎么说那个说祷告不管凡是他那个新约不教导我们一样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感谢，什么事情都应该在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没错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记得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就祷告来在大神面前求神恩待，求神怜悯啊，求神赐智慧。但是在这边呢，根本在看到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里面很清楚神的心意的话，那么神说不要为这些祷告，我们就 可能不应该就不应该祷告。对，我们今天祷告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里面的感觉呢，还是为了要成全神的心意？如果顺着神的心意，已经应该这么做了，而且很非常清楚的这么启示了，这是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有里面有安息，可能更合神的启示的心意。但如果我们的没有把握，我们还继续祷告，那神也不会怪我们啊。那像这个先知在这边一样啊，这个前几天神教他说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了，他大概没把握，他觉得还觉得不应该啊，所以继续在祷告。所以再一次他说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了，因为我不会听你的，我不会听你祷告了。那么主要是说这件事情不容易啊，也先知耶利米啊，他自己都觉得不容易。所以那个神再次那个教导他，所以可能呢，那个这是如果要更深的，我们祷告要摸到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说我们的祷告，什么是祷告？谁听的呢？是神，我们祷告是神手中要做的工作，对，为他神手中要做的工作，我们求神，我们向求神命定，我们甚至可以吩咐神，对，这是神要的祷告，是要我们的祷告要回应他要做的工作。我们听看见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回应，我们祷告，我们那么祈，真的，这是你要做的工作。我求你现在看起来求你做，不是我要做的工作，是你要做的工作啊。那如果是这样子啊，如果神现在他要做的工作是要审判，他要领导，他要让刀剑领导他的百姓，让各式各样的他要，这神绝对有他自己最美的意义，对。那么，对啊，神对，而且是神已经把那重担绑在他里头。你不要祷告，可能这时候不祷告更合神的心意啊。这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case， 但是我们得知道，我们如果是真的要进到祷告的深处，摸着神的心意的话，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不祷告，可能比祷告更摸着神的心意啊。因为不祷告的时候，表示说我知道神啊，我知道你现在要做这件事情。我俯伏在你面前，我来等候。我知道你蛮有慈爱，蛮有怜悯，你就做的事情绝对超过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安静等候，我们去祈求。那么底下呢？那么他呢？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他这是一个完全 opposite 啊，完全是相反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耶和华呢，他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是计谋害的啊。那么所以他底下呢就求生，他一旦是神法，一旦那个神法这些恶人要加害到那个耶利米的事情启示给他看的时候，耶利米不晓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肯定会不晓得啊，所以他就一直不能为他们祷告。但一旦神给启示这他那之后呢，他说神啊，他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对不对？请你在他们是我要见你们在他们身上报仇，将我的案件沉迷在你面前沉迷。他原先他就没有这样的祷告啊，他一发觉那个什么这些人，他为他们多年为他们祷告，这些人竟然要起来谋害他，他说神啊，请你起来报仇啊。那我在想啊，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耶利米他自己不晓得，对不对？那耶利米这些人在暗地要谋害耶利米，这时候神为什么在向耶利米启示启明，让他指示他，告诉他，他说你不认识这些百姓，对，你不认识这些百姓，你多年他们祷告啊，你对不对？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的祷告我不会听，为什么呢？你看，他们，你这么为他们做这么多年，他现在呢，他竟然在背后要谋害你，你晓得吗？你耶利米一听到之后呢，他的立刻就，但这不是第一次啊，另外还有另外一次啊，他也发觉在这里面别人害他的时候，他也起来就祷告神啊，求你伸一个人啊，求你怎么样啊？在我们来看的话呢，好像是说，哎，耶利米好像这个爱心还是不够啊。那么原来他不知道这些害他的时候，他天天在为他们祷告祈求，求神那个宽恕怜悯。这一旦知道之后呢，那么这个怎么不再为他们求，反而说甚至求你为我报仇，就求你杀害啊？那我们可能都想说，这可能是先知的软弱了。我们这些人都可能对天然人会这样子啊。那么 那么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好吧，那神知道因为你有些地方他看不见，他不晓得这些什么事情，他要信耶利米啊，这看他指明耶利米这件事情，要是耶利米起来那个什么祷告说神啊，求你报为我报仇这些这啥这，他说呢，22节啊，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如此说的，看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就怎么样，这件事情是以神要做的。对不对？耶利米，我们看讲说，耶利米好像这时候，没害到他的时候，他为他们祷告去欺负，一下子觉得害了他的时候，我这样去报仇，因为神，这件事是神向他启明的，要让他看见这些百姓的真实的光景，所以耶利米这时候，我们看起来，耶利米好像是在他的肉身当中祷告，其实他这件事情正是合神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说了，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看我必刑罚他们。这是神带领的那个耶利米的来摸着神的心意，神这时候他要刑罚，神要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那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做你自己要做的事，神这时候要做这件事了，他要刑罚，他要这责罚。这时候最合心神心意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做，对，按你的心意做。我们想说啊，我们的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呢？啊，那么神的这怎么做的事情的话呢？他是绝对公义的，他是绝对是智慧的，他是绝对的爱的，他能够他支持到这个地步，一定是有很多地方我们想不到的，我们不认识的。所以那个什么耶利米他那个原先没办法上祷告，这然后神特别启示他这件事情，然后他起来祷告说这些祷告，这个祷告正好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个祷告是符合神心里心意的。这是符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我们看两种保证是阿尔罗马好像先知耶利米自己那个这毛要陷害他了，要绑起来说要杀害这些人，然后很私心啊。可是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这个祷告是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对祷告的时候可能也要学习认识啊。我们呢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他几乎都是求好不求福不求祸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追求神的怜悯，求神去人世人先开路。昨晚我们都不从来没有祷告，就是说要求神加害，求神审判，求神。我们不敢在这样祷告，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嘛。那如果真正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的话，当神要做什么，是当神要赐福的时候，我们求神赐福；当神要那个开恩怜悯的时候，我们求神那个开恩；当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求神审判。对不对？因为我们祷告是要符合神他这个心意的，神按照他永远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这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审判，他要临近的时候，一个符合神心意最蒙神祝福的祷告，这时候是神是的，求你审判，求你这时候这那个赐下那罪，因为神的那个审判他不是为了要灭绝人，他是在带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时候在这一章里头啊，我在看的时候，那个这是special case 啊，我们大概不容易记得进去啊。那个是先知他自己在学，对不对？先知在学的地步，他的地步有时候神是不要祷告，他先知就不应该祷告，因为神说我不会听你的，我已经做过最后事。神叫他不要祷告，他还在祷告的话，这时候呢？不但是不合神这些旨意，可能有时候他们就说我神啊，我可能你真的有那么样的善良吗？你真的有那么公义吗？这我们在夸许神了，对不对？我们在夸许神了。但是神要真的要这个，所以神有的时候叫我们安静祷告，等候他自己做事情，我们就应该安静的在等候他。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啊。但是确实，那个这个一个进入神的内室跟神祷告的时候，当时真的要审判、要临到惩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说，我们虽然祷告不出来，那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摸到神的真心的话，是需要像耶利米这时候，耶利米他自己祷告不出来，他自己平常他也不会无缘无故就说神，他只会求神怜悯，他不会求神降罚，他求神说，他一直祷告都是求神。把这个债拿掉，所以神才启示他，告诉他说这些人要谋害你啊。那个，所以他里头 惊奇他里面的感觉，他就是要问这一个人，他的祷告，这时候他求神祷告，求神说这降法是摸到神的心意的，这是神好的事，神要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所以神作为祷告呢，那个不是按照我们的心讲的什么是好的，是什么是坏的，而是呢，这是神现在在要做什么。对，我们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祷告啊，因为神默示的心要啊，神或降福，或降祸，他或怜悯，他或惩罚，都有他自己最美的这个心意。那个他最高的心意，祷告就是借着祷告摸着成他这个心意，他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我们就祷告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蒙神之约呢。这是耶利米这么多年了，在神面前学哈，这也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在祷告上面这种的学习哈。那我想就交通到这里哈，那弟兄们去祷告，一些祷告。
好，我也是要交通点。你知道耶利米书第十章末了没？也可以说是耶利米的一个祷告，因为前面神也在那已经警戒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偶像，所以神在那已经预言宣告说他们要受到刑罚，所以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他们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当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那犹大城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凉，在那里就成为了野果住处，那就成为荒凉之地。原来是一个充满居住许多人、充满生命的地方呢，现在却成为荒凉败落的地方啊、所以耶利米咱们听见这样事情的时候，他一方面在那祷告，他也承认说人的道路是在不由得自己啊、也不能进自己的脚步，因为神所定规的人是没有办法是改变了。但是感谢神，耶利米在那有个祷告，就说即使这样愤怒、这样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仍然求神宽容，宽容他的惩治，不要应着这样的一个怒冬，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无有，就怎么就被神所灭绝。说感谢神，神借着祷耶利米的这样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神是在即使在极其愤怒当中呢，他仍然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为他自己的所定的旨意呢，他为他自己的缘故，他仍然存留余数啊，存留余种啊，不叫这个神所拣选这个百姓的最终完全是灭绝。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列邦、这些外族，他们虽然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但是他们不是只是外面在那压制他们，他们是要把这个族类从地上除灭掉。从历史人一直看见这件事情，从那个以斯帖的时代，不要说以斯帖时代，到更早的时候，摩西的时代，法老王要把西班所生的男孩子完全灭绝掉，那就是说男孩子灭绝掉，那就把这个族类完全从地上除灭掉，到以斯帖也是一样，要把犹大族的人完全灭掉。不是只是要对付那个莫迪改一个人而已，所以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耶利米三祷告说呢，这些不认识你的列国，这些不求告你的这些各族呢，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要灭绝，所以这是仇敌，完全是站在神敌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的祷告书带出十一章。神对耶利米的回应啊，那这个回应呢是要说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神的百姓会遭遇到这样的灾难呢？原来他们是离弃、背弃的神的约，所以这个约呢，在这一段短短的几节里面出现了七次啊。他说一开头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当听这约的话，那底下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必受咒。那这个约是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说，这个约就是神将他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那日所吩咐他们的。那底下也在一再提到说，当听从遵行这约。那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 而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晨起来切切告诫他们，你们听从我的话啊，我要使这耶一切咒诅的话都要临到他们身上啊。那到第九节第四节他说他们转去夏娃，他们先不听从我的话，然后底下他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被列我以他们列祖所立的业，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落落在这样的神的受辱审判当中，因为他们背弃神的业，背弃起初神他们列祖所立的业啊。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指的在西乃山底下神和他们所立的业啊。所以当神再次告诉耶利米说要再把这些耶和华来重新再警戒他们啊，因为他们一再不听从啊。神说你们若是听从这耶的话呢，那神就要祝福他们啊。若是什么时候他们不听从这耶的话，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啊。特别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当第二代百姓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时候，神借着摩西重复降话啊，他说你们若是遵从我所吩咐你们一切律例典章诫命的话呢，以下所有一切福就要随着你们，就临到你们身上。但是若是你们不听从我所吩咐你们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以下所一切的咒诅也要随着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很显然这神话已经应验在神百姓当中，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这耶和华，没有听从神所吩咐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一切的咒诅就随着临到他们身上，灾祸就临到他们身上啊。那我们知道神的百姓离弃耶和华所立的业，那所显出来的光景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啊。第十二节说，那是耶和大城义的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要去哀求他们烧香所供奉神，只是照那时候这些神毫不拯救他们。所以我看一方面好像当时的愤怒审判临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不仅没有去哀求耶和华拯救，但反而去哀求他们所烧香所供奉那些假神偶像。神说这些偶像当他们遭难的时候呢，也不能拯救他们啊。为什么不能拯救他们？因为这是虚假的神，这是没有生命的，这不是一个真神。我就像前面第十章讲说，他们跟那个独一的真神是完全不能相比的啊。他们是人所造出来的偶像，人把他手中造出来的那些偶像祭拜他侍奉他。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神说你们去哀求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来拯救他们啊。事实上他们也不用来拯救他们啊。那底下就想到就描述到他们当时那拜偶像那个可怕光景啊。他说犹大，你神的树木与你城的树木相等啊，你所烧香的那坛呢也耶路撒冷街道树木相等。那是一个什么城？就是满城满街都是偶像，满城满街都是那些他们为了那些偶像所设立的那个祭坛、那个、香坛，他们来敬拜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原来神是独一真神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借着所立的业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把这个独一真神、唯一的神啊，背离他、弃绝他，然后为自己的利益许多偶像，到处都是偶像啊。自然而然那到处都满了偶像啊，苦难、灾难、灾祸、刀剑、饥荒就一再临到这个百姓当中啊。所以为什么十四节说神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祈求，因为祈求没有用啊，我不会应允他们。为什么神在他们遭遇苦难的时候、遭遇的时候向神哀求，神不应允的？因为在苦难当中不是哀求，在苦难当中他们是要悔改认罪。为什么这些苦难、这些灾难会临到他们身上？若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只这么哀求，好像难处的时候呼求神帮助拯救，神不应，神不垂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一再要我们向祈求祷告啊，这是神一再告诉神百姓的 但是那个关键也是说，当你要将我们要不求神、爱求神的拯救帮助的时候呢，也是要先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人神大能的管备，就能伸出来拯救他们。所以因着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不是他不过只是要解除求神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脱离那苦难，他没有说真正心归向神，要来回改认罪。所以神说祷告，这样祷告是没有用。我到四章圣说，若是有摩西、撒母耳在那里为他们代求，也没有用处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不是说不听人的祷告，神是要乐意听神百姓的祈求。但是神的百姓若是不是真心回转归向神，那个祈求神不会不应，不会神拯救，因为神还要把他们一直交在仇敌压制底下。让他们受，让他们知道说，之所以会受苦难，之所以会灾难，这些苦难，这些饥荒、刀剑临到他们身上，还是因为他们背弃神业，他不听从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拯救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是归向神，背弃偶像，重新回到神面前，求神赦免。自然而然，这样的祷告，神就垂听，神就拯救，神就帮助。那我看后面就讲到说，原来他们就像一棵新橄榄树，原来是一个非常华美又结好果子的，是神所栽培的，神在他们心里，在他们身上有个美好的心，盼望这个新橄榄树能够结出许多果子来。我们在亲眼感那个果树就结出橄榄油，那个果子能榨出橄榄油，就像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五章讲到，神所栽种是一个好的葡萄树，神在这个好的葡萄树身上有许多期待，神在那围上篱笆保护他们，神在那除去一些石头，一直在那供应他们，并且把他们是栽在一个好的土地上，那就是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神在栽培他们，供应他们一些所有需要。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葡萄树所结出的却不是神所期待的。就是结束那些不义、不圣洁、不公平的事情，神在他们身上所会的功夫完全是徒然，完全是枉然，所以神才把他的篱笆拆掉，允许仇敌进入那葡萄园去践踏、拆毁，来审判他们。但是我们看见当时这些神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们竟然暗中要谋杀这个先知耶利米。为什么他们要谋杀先知耶利米呢？我想从后面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些二十一节说，耶和华论到寻索里面的亚拉突人如此说，这些亚拉突人就是耶利米的同乡，因为亚拉突是祭司所住的地方，耶利米本身他也是一个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祭司、这些带头、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属灵领袖，他们是带头起来要来谋杀耶利米。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人，他说，你不要奉耶和华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耶利米在那里，神把他的心，借着耶利米的口说在神百姓当中，但是这些百姓，这些抵挡神，特别这些领袖们。既然说你不要再奉耶和华说预言，你若是这样继续说的话呢，你就要死在我手中。他完全听不进去。但感谢神，神在第一章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很清楚说，我怎样吩咐你的话，你都要说，不要怕，不要惧怕他们，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所以虽然耶利米不知道这一件背后要谋害他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好像告诉他这些百姓所行的事情。所以说耶利米在那里说，按公义审判鉴察人心肺腑心肠完全耶和华，我需要见在他们身上报仇。的确，就一方面来说，我想就着新旧约原则来说，的确这样的百姓的神要报复，神要对付他们，因为他谋杀谋害神所差遣来对他们所说神弃义的这些这个先知耶利米，因为他们不想听，他们说你不要再借着耶和华名向说话了，我们听不进去，所以他说呢，一下说，所以观今耶和华如说，看了我必刑罚他们，他们多少 他们的少年人被刀剑杀，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没有，并且没有剩的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时历史才闻到亚拿出来。所以我看见虽然神从早到晚一再差遣他先知仆人，一再再来呼吁神把信仰回转，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听不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神最终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神在前面也讲说他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了，他现在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啊。不管神在鼓励他们责备他们，好像他们完全不听不进去，完全拒绝神界先知仆人对他们所说话，所以到了地步神不得不把他们将来错别所做啊，这是他们自作所带来的结果。我说我们可以看见借了基督以色列百姓这些历史，我想这也是使核心的教会的神百姓的见解啊，唯独听从耶和华的话带来就是个祝福，什么时候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是带来就是神的审判管教。那这是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同样的原则啊，只有顺从神的话才能蒙福，才能恩典，人不听从顺从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管教。这个管教为的是要把他挽回过来，这个管教不是要把他全然灭绝。你感谢神，神是那所谓施慈爱的，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即使神把信落在这个最极其危难当中，落在一个极其败坏当中，神的管教那么厉害，叫他们家破人亡，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有天神在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国，为他自己的所建立的国，重新复造一些少数遗物，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重新把圣殿建造起来，重新把围墙建造起来，再来重新恢复神的见证。啊，今天同样在这个时代，神是做这工作，神总是借着一些少数移民，那些愿意遵从神话语的人，愿意顺应的那些神的恩人，把神的国度能够带进来，在地上能够把耶稣基督最后带进，带到地上来，然后他在地上做王掌权，直到永远。感谢神，我想这是神借救恩向说说话。
我们就停在这里，有些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属于施慈爱的神。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要常常借着你已经说过的话，圣灵保护师在这启示翻译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因为宝贝你的话，遵循你的话，就在你心意当中，然后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工程能够建工，那等候主的再来，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主的名。